Just Pod。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程彦良。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最近重新出版的一部作品，来自著名的历史学者石景谦老师，他的代表作《王室之死》。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请来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王迪老师，以及人类学者袁长庚老师。先请两位嘉宾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非常高兴又参加彦良的忽左忽右，非常高兴和袁老师一起聊聊王室之死。
忽左忽右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又来这儿跟大家交流。我今天也特别激动，因为王老师是我求学过程当中对我产生非常大影响的一位学者。
哪里哪里，谢谢。
我今天很有幸能跟王老师在这去做交流。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石景谦吧，因为上一次我跟王迪老师聊那个微观历史写作的时候，当时其实我们那一期里面没有提到石景谦，但后来其实我在最近准备这个《王室之死》这部书的提纲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本书可以算是某种程度上美国研究中国话题里面有可能是最早的一部从微观历史角度做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作品啊。所以我想先请两位来谈一谈石景谦的作品，因为他在过去十来年当中在中国的这个知名度非常高的，也过去经常被人谈论，那分别来谈一谈自己对于石景谦整体作品的一个看法，以及这本书在石景谦的研究当中所处的一个位置。
石景谦说实话，他的研究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大。其实我也给他见过几次面，后来我到澳大的时候，我还安排他到我们澳大来做讲座，结果以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啊，没有来成。我在美国 Texas A&M 教书的时候，他也来过我们学校做过讲座，所以说见过他几次。但是他主要是他的作品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可以说是几乎读过他的所有的著作，而且我在美国上课的时候，我也用过他的书作为本科生的这个课外阅读的教材。所以说他的书的话，不仅仅是对我们研究者啊，也就是说对美国西方的这些一般的读者的话，了解中国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我在写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街头文化，那个时候我就想考察一下到底对于普通民众的研究有多少啊。那个时候是上个世纪90年代，但是我才发现能够依据的这种关于中国啊，农民、下层人、普通人、大众文化这些研究几乎没有。所以说石景谦的《王室之死》可以说是最早的涉及到在一个偏远乡村的一个妇女的研究，所以它不仅仅是在内容上，也在方法上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说怎样在没有多少资料的情况下能够完成一个研究项目，这个是我觉得对我帮助最大的地方。
因为王老师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那可能就是进入石景谦是一个学术上的脉络，但我其实是因为是石景谦的读者。我记得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正好是本科大概2、3年级的时候吧，就是那好像是石景谦的书第一次系统的引进国内，就是他的一整套文集，当时大概也有十几本都引进国内。那我觉得大概我世纪初的时候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我觉得有一个热衷的主题之一，就是我们要发现社会经验，然后要重塑社会经验。当时其实也不只是学术界有这样的写法，包括当时的新闻界，包括当时的报告文学，甚至是文学作家本身，其实这是一个共识，因为大家觉得要从过于宏大的历史叙述里面解脱出来。那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读人类学嘛，那人类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功就是你要建立对经验本身的认识，然后掌握呈现经验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在书店里大概看到石景谦以后就非常的喜欢。王老师刚才讲了，因为他是 从研究者的角度，从同行的角度，他可能在读这个石景谦的著作的过程里面，可能是比如循序渐进的。我记得好像我第一本书读的反而是张岱的那本书，就是我其实不是，并不是按照一个所谓他的这个研究的顺序，或者说他的这种著作本身的分量来读的。那我接触《王室之死》其实反而是比较晚的，也就是说我是很晚才读到他这个比较早的书，但是当时给我的震动非常大，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读者的第一感觉就是我没想到，就是说原来一个历史书可以这样写。因为我之前早就知道石景谦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这个可能你看他一两本书就应该有概念，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说他自己敢于在材料的使用，包括框架的搭建，包括我觉得《王室之死》可能是在他整体的作品里面比较少见的一本他的情感色彩是非常重的一本书。
其实这方面我跟袁长庚老师是一样的，就是我最早读的石景谦作品也是张岱的那个《前朝梦忆》，之后才去读他其他的作品，甚至发现他还有一些这个关注这个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些作品。但如果我们去看石景谦很多作品的那些关注的对象，康熙也好，包括像利玛窦，包括像这个洪秀全，以及毛泽东，或者说张岱这样的一些人物，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这好像是石景谦作品其他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啊。但是《王室之死》恰恰他关注的是一个大历史当中非常无名的一位村妇他的死亡，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在石景谦的整个的创作和研究对象当中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案例。
其实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是1991年到美国的去读书，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石景谦的著作在美国就非常流行了，不管是本科生的课还是研究生的课都要读他的书。为什么在美国教中国历史的教授喜欢把石景谦的书介绍给学生呢？因为老师也发现一个问题，就说要让学生完成他们的阅读，首先这本书要好看，特别是在对本科生的那种课程。那么石景谦的书虽然是《王室之死》和其他的包括康熙啊，这个书是在研究对象上确实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它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好看，特别有故事，特别容易读，而且没有很多深奥的理论分析框架。他的书甚至也不符合我们一般的学术写作的那种格式，先要来个导言，然后最后有结论啊。石景谦的书完全没有，自始至终是一种历史的叙事，从故事开始，从故事结束。包括这个《王室之死》，大家看到这个案子一审完，处理一结束，这本书就结束了。所以他的这种写法，我记得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在修课的时候，老师都说啊，石景谦现在是大家，他可以按照他的喜欢的风格，但是作为学位论文，那一定不能按这种写法。后来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其实也是意识到这一点。你要写博士论文，或者写其他的正式的论文，或者是学术专著啊，要拿来评职称等等等等，首先得符合一般的这个西方的这种学术专著的写法。但是呢，非常奇特的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黄仁宇，黄仁宇的书其实他的《万历十五年》看得出来，其实也有点石景谦的风格。他在《万历十五年》讲述的那种故事、那种叙事手法，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一直在西方啊，特别是美国得不到承认。但是石景谦完全不一样。他的书一本一本的出版，一本一本的成为畅销书，包括他的那本教科书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就是追寻现代中国，那本书其实是相当专的，但是在美国居然成了畅销书，而且是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上也列啊好长的时间。所以说石景谦一直都得到美国史学界的承认，后来还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其实在研究中国史的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不多，只有几位。他前面有 Jenkin Fairback， 就是费正清，还有就是这个石景谦，后来有彭木兰。 反正不多的，就这么三四位。也就是说，石景谦不仅仅是受到研究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的承认，而且得到美国历史学家的广泛的承认，也就是他这个写法大家是认可的。那么我就在想，为什么会得到认可？其实我到美国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我们在上讨论课的时候，我们所阅读的书啊，其实在美国这个历史学界还是非常推崇那种能讲故事的，能做历史叙事的。所以说我觉得石景谦的书能够得到承认，可以说是和他的这种写作方式非常有关。在我看来，他可能是在西方历史学家里边能够把中国历史讲给西方人听的很少的那种历史学家。
嗯，就王老师，你这一点其实解答了我一个长期的疑惑。因为过去我们这代人读到石景谦的时候，很快就开始读到中国的书评上对于石景谦作品的批评，
包括现在好多都有批评。其实我再补充一句，其实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当石景谦用他这种风格来写中国历史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在西方啊，正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特别流行的时候，要用理论的分析、理论的框架。他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应该算是一个不是主流，他是更贴近于文学。但是现在看来啊，又经过了你看多少，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过去了，其实我们来看石景谦，其实他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嗯，是，包括像汪荣祖，包括据说是钱钟书当年都批评过石景谦的作品。很多人会认为石景谦的作品其实缺乏那些对于历史的一些分析或者说理论框架。王老师也介绍过了，那个石景谦当时应该是04年到05年他曾经担任过这个美国历史学会的一个主席，而且他的一个影响力似乎也是在美国正经的这个历史学界又是备受承认的。所以刚刚我觉得王老师那段能够部分解答我这部分的长期的一个疑问。
刚才我觉得王老师提醒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对石景谦的批评的问题。我自己比如说用我稍微熟悉的人类学做一个类比，就是其实人类学大概也有一段时间是跟王老师讲的历史学非常像，就是他很强调比如说人类学要对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吸收，包括你怎么用当时最先进的理论去改造我们对于经验世界的这种呈现。但是我自己的一个阅读的感受是说，进入新世纪以后，尤其是到2010年代以后呢，就是西方学术界当中对于民族志的推崇，或者说对于人类学的作品的推崇，当然除了有一部分是比如说你能提出新的问题啊，你能引入新的理论啊，你能发现新的领域，这个当然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但是还有一类非常重要的作品是好像你从理论或者说从问题上讲它没有做太多的贡献，可是它的呈现方式本身非常的精彩。就是这种精彩的本身不是我们以前讲的，比如人类学家讲了一个很好听的故事或者发现了很有意思的经验，不是这么简单。他喜欢强调的呢是说，你除了交代清楚这个问题的发生的一些具体的这个细节包括社会的背景之外呢，他很强调的是你通过写作呢能够让读者进入到那个情感的场域当中，就是读者被感染了。我差不多反正石景谦翻译过来的所有作品我可能也都看过，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在所有的这些作品里面，王室之死给我的冲击感是最大的。因为他突然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按照石景谦写的这个王室之死的这个历史阶段，如果你看大历史的叙述的话，那正好是中国一个算得上一个盛世的开始。因为康熙年间嘛，这个好像整个文明史的叙述、大历史的叙述里面，觉得那是一个比较蒸蒸日上的，或者说向着光明、向着繁荣的角度去发展的。可是实际上，你在日常生活世界、你在真正的地方世界当中的感受，可能是非常绝望的。我觉得我在读他这本书的时候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他唤醒了我很多的问题意识，比如你为什么要去进入到经验世界，比如你在经验世界当中你找到的到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或者是启示，还是你提示读者注意说 OK， 就是我们的历史也好，我们的生活也好，其实是有着非常丰富或者说有些时候是很残酷的面向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的我阅读石景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王室之子本身非常的特别。或许我自己其实有一个猜测，我不知道王老师怎么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就是从学者的发展而言，那个时候因为是70年代，是他也是他比较学术但是青壮年的时期，我觉得可能这种实验性啊，或者是包括这种情感的力量，也跟他当时还处于这种上升期，这个其实还是中青年学者的那个状态是有关系的。也就是其实我的理解是说，他可能想要传递出一种就是他研究中国历史，或者说他理解中国，他感受到的一些东西。
我补充一句哈，这个王室之子啊，他的独特性今天看来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微观历史写作的最早的范例。你想想，在他英文版出的时候是1978年，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还没有看到什么卡罗金森堡啊，这个纳杜里啊这类的书翻译成英文，但是他的这本书实实在在的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一个我觉得微观史的先驱。尽管这个研究的资料这么缺乏，但是呢，他想了很多办法去弥补这种资料的欠缺，包括刚才袁老师也都提到的，就是用文学用在这个史学研究里边。而且他还从其他的边缘资料，什么地方志啊，这个回忆啊以及其他的研究作品来建立乡村社会，而且是17世纪前期的，那个时候资料本来就少，更不要说是这个山东乡村的一个贫穷地区的郯城这样一个地方。而且石景谦他也说过，这个郯城其实没有什么重要人物出现，也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大事情。你看他在那个时候就能够意识到，在没有大人物的地方，在没有大事件的地方，但是仍然能够了解中国。这本书其实篇幅不大啊，总共只有5章，然后这个字数也不多，但是呢，其实你仔细读，它涉及到好多细节啊，比如说寡妇怎样生存的啊，农民怎样去交税啊，这些东西你看过去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啊，以为这个税嘛就是一年交一次完了，结果是他描述的是这个一年要交差不多9次税，除了这个阴历的11月、12月、1月这3个月是过年期间，而且是特别冷的时候不交税，其他的都是分开啊，就是一个月的，因为农民没有办法一次把全部的税交足，那么就靠这个零星的这样交。还有这个发生了案件怎么处理啊，衙役在地方扮演什么角色等等的等等的，好多细节好多故事，但过去我们研究历史很少注意这个方面。所以他这种注重细节其实就是后来写微观史特别注重的地方。但是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值得特别的提到，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只是哦，从他的书中间只看到故事，只看到描述，其实啊，你看他的书后面的他征引的资料，无论是这个中文的原始资料还是英文的资料，其实都非常丰富啊，而且吸取了当时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啊，包括这个萧公权的这个乡村中国，这个19世纪的帝国控制，还包括何炳棣关于中国人口的研究等等，这些也吸引在中间。所以好多以为他讲故事，好像里边就没有他的史学观、史学认识、史学分析在里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因为是按传统的那种我们经常读到的史学著作去要求他、去批评他，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写作方式恰恰是能够把专业的史学问题带给了普通的读者，这个就是他特殊的贡献。
是，那听到这儿，我觉得我们听众可能没读过这本书的，还不知道这本书的《王室之子》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其实我觉得他整个故事其实也 没有那么的复杂，甚至你如果去翻这本书可能要翻了接近100页才能看到这个故事的一个主题才出场，而且很快事情就结束掉了，并没有什么太复杂的过程，甚至我觉得它可能都称不上一个奇案，尤其是跟那些晚清的奇案相比的话。袁长庚老师，就是你来向我们的听众大致的用你的语言稍微讲一讲王氏之死的这个主体的这个故事，这个山东的这样的一个妇女王氏她是怎么一回事儿？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或者说一个很简单的案件。那么它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说王氏呢，就是据石景谦推测，大概他可能很小的时候就被卖给了一个男性啊，去做他的这个妻子。但是这个男的呢，不是特别能挣钱，所以家里的生活过得也都非常的一般。而且石景谦推测说，就是王氏的生活的世界里面，可能相对而言比较的单调或者比较无聊，可能好像只有一个邻居家会叫他婶婶的一个小女孩，大概就是他的这个比较核心的社交的网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概1671年的时候，他跟别人私奔了。就是整个，其实我们也没有材料，或者说也没有具体的这个证据去表明说整个私奔的过程。那石景谦在书里面呢，猜想了一个他可能的私奔的路线。他本来是可能是想跟着这个男人跑，但是呢实际上他跟着私奔的这个人呢，应该也不是一个就是特别强或者说特别有手段的人，所以呢他出去了一阵以后呢，可能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他在外面待不下去了，所以他又回到了原来跟他自己丈夫生活的这个村子，他藏在村口的一个道观里。结果有一天呢，就邻居来上香，发现了他道观里面藏着他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把这个事儿回去在村子里面说了，就是这是个很大的丑闻，所以她丈夫就找上门来，包括呢还跟这个当时发现的这个邻居产生了冲突，然后这个邻居可能是一个很强的人，然后就把她丈夫打了，所以她丈夫呢一直怀恨在心，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老婆也就王氏接回来以后呢，也就是在一个大雪之夜就把她掐死在床上了。那么这个丈夫呢，实际上他狠毒的地方除了掐死之外呢，他想要把这个事儿嫁祸给那个撞见这个事情的邻居，所以他本来想的呢是这个抱着这个尸体把他扔到这家人的门口，就等于说是陷害到这个发现这件事儿的人。但是呢在路上的时候他遇到这个打更的这个队伍，所以呢他慌慌张张的就把这个尸体就丢在了雪地里。然后石景谦还用了一个很文学式的写法，他说因为天比较冷嘛，所以可能在第二天人们发现王氏的尸体的时候，就是他的脸颊还有一些红色。所以整个来说呢，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审判的过程也很简单，也就是在黄六红写的这个回忆录里，
就是他就是那县令，
对，他是县令，他发现说这个可能有问题，不是一个自然死亡，最后呢大概就很容易，因为你想这个传统年代一个农妇她不可能在晚上接触其他人，所以当然就找到她丈夫，然后就把她丈夫审问之类，她丈夫也招供了。那最后可能这个比较唏嘘的是说呢，这个黄六红也记录了他考虑到这个丈夫呢是家中的独子，他还有一个老父亲，所以呢就等于说呢，就是他在认定了这个犯罪事实之后呢，其实判的是非常轻的，大概就是2年的这个牢狱，就是还是留了他一条性命，让他回来呢能够继续这个做家里的儿子，去尽孝，去这个供养自己的老父亲。所以整个这个案件其实是很简单的，所以就是石景谦能从一个这样一个小的案件里面看出一些内容来，包括他决定要写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可能还是从一个农妇的这种悲惨，但是呢又在历史材料里面找不到他的声音，这样一种比较简单的触动触发，然后觉得说这是我们理解，就像刚才王老师讲的一样，这是一个微观史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切口，就是从一个小事情出发，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让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的基本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这本书啊，虽然名字叫《王氏之死》，但是我估计大概王氏的内容应该不到这个书的1/10。那么大家就会问他这样恰不恰当？他用王氏之死用作书名，但实际上王氏只占了这个书的非常小的一个部分。那我们要问，这些铺垫需不需要？这本书看起来是很好读，看起来主要还是以历史的叙述在谈成的各个历史人物，那穿插了蒲松龄的故事。其实那个蒲松龄他 他是住在那个淄川，离那个唐城也不远，
嗯，
所以其实基本上每一章都可以看得到蒲松龄的描述，而且对蒲松龄的生长的那个时代，还有冯可生他的经历，其实都有机的穿插在一起。你看他第一章在描写这个地震的时候，这种文学性的描述，这个树木在摇摆啊，房屋在坍塌，地下水涌出来了。你看像我们过去写史书的时候不会描写这么详细的啊。那么下一章呢又开始描写土地啊、税收啊这些事情，然后第三章呢描写妇女寡妇，特别是你看他引用的那个蒲松龄那个小说啊，关于细柳的怎样抚养子女，怎样在那个农村社会里边生存啊，怎样让自己的儿子好好的读书，如果不好好的读书的话他会采取什么手段。你看这些故事其实都让我们对那个王氏当时在那个社会中间所面临的问题的生存挣扎、贫穷等等，还有地方的暴力啊，第四章基本上就在讨论地方出现的各种暴力啊、争斗啊等等，所以说这些都是为最后那一章铺垫，为我们认识王氏为什么会死。表面上看来是一个个人的经历，实际上他通过这个铺垫的话，让我们其实从这本书中间理解到，其实王氏后面还有千千万万个啊，虽然他们所遭遇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困难啊，可能各有不同，但实际上他们的命运，王氏其实代表了后面非常多的千千万万个这样在农村里边啊，由于贫穷造成了他们不可摆脱的这种命运，所以这种铺垫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就我听起来，就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啊，不光是你了解王氏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案件本身，它可能占的这个篇幅反而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但是你阅读这本书更多更直接的是，你可能那真的有一个方式能够去了解十七世纪下半叶这个山东地方上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生态，包括它地方上普通百姓面临的那种困苦的、冷峻的、甚至有点凄凉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现实。这个是石景谦他写这本书，他这个材料来源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大体上来讲的话，他这个材料好像主要就来自于三块，对吧？一个是那个《坛城县志》，而且《坛城县志》它编纂的年代恰恰就是1673年左右，它正好跟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是相对来说比较近的。然后第二个资料应该是就刚刚提到的那个县令黄六红自己的一个算是个人的官场生涯的这么一个回忆录。第三个就是前面提到的住在淄川县偏北边的蒲松龄，他的大量小说当中其实是用了自己所处的这样的一些山东地方的很多的一些材料，所以等于是石景谦是综合了这三方面的材料，然后完成了对于王氏之死他所处那个年代的一个比较微观的社会性的这样的一个写作。袁老师，你的老家也在这附近，我不知道就是你方不方便跟我们的听众大概讲一讲这个故事，王氏之死发生的那个年代，山东这个以郯城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它的整个的一个社会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我可能就是没办法讲的特别的符合这个史学的要求，我只能说一点感受，因为我是鲁西南人嘛，那就是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大概有一段时间，大概世纪交接的时候吧，可能有一个历史学界当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讨论，就是比如说怎么样重新认识义和团运动的问题。
嗯，
对，这个讨论是主要是因为之前义和团在整个这个正统的历史叙事里面，它代表着这个我们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个正义的爱国的运动。那我记得大概世纪之交的时候呢，就有人开始提出相对不同的意见，就觉得他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可能虽然好像是一个受压迫者的起义的故事，但是呢他同时也有暴力的成分啊、排外的成分啊、反西方啊、反现代的成分之类的，所以呢那最终的落脚点就落在了所谓怎么理解这个暴力的这个问题上。我记得好像我读王老师的书，王老师其实推荐过另外一个美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学者罗威廉，那罗威廉其实也写过中国地方史当中的暴力问题，包括王老师也推荐过《躁动的亡魂》，就是写这个太平天国的。那 我觉得这些书呢，其实包括这个《王室之死》，我觉得为什么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受冲击，因为我从小呢，就比如说跟家里的长辈，比如说我的祖父一辈，他们是生在民国年间，但是呢是经历过比如说这个改朝换代这个过程里面整个乡村秩序的重整，包括像是抗战期间呀，或者是解放战争期间这个地方社会经历的一些事情，就他们会跟我讲一些相对而言可能是跟比如说我在历史书上读到东西不一样的部分，比如说他们讲这个村庄的这种矛盾的这种尖锐性啊，对吧，包括说这个可能有些案件的这种残酷程度复杂程度，就是所以我觉得就大概王室之死，其实刚才王老师讲了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他前面的这个漫长的铺垫实际是非常之有必要的，否则你就会只会去关注这个事件本身它是不是个奇案，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其实想要做的就是展现王室这个人本身的这种所谓悲苦的命运，可能王老师是更专业的，可能会过一会儿会谈一些更多的。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学也是做所谓对经验世界的呈现，但是可能跟历史学呢，就是相比起来的话，我觉得人类学的好处之一就是在于你研究的事情基本上还是现在在发生的，就是你的材料是你只要到田野当中去工作，然后去到那个社区当中去工作，你是可以实时的去发现很多经验的细节的。但是做微观史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尤其像中国的历史的这种叙述当中，实际上我们对社会史、对社会生活材料的记录是非常匮乏的，有很多的空白，所以即使是你有这个历史的问题的意识，你也很难通过书写去把它再现，通过整个这个所谓规范的史料的运转把它再现。所以其实我觉得石景谦其实是做了一个平衡和考量的，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讲过，就是你看他的整个的参考书目里面，其实他吸收了大量的当时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学者的成果，但是他比如说跟我们一般的学术写作相比的话，他并没有把这些东西当成是自己的比如说核心的引用文献，或者说是OK 这我就是受他的启示。但为什么他还要看，按照我一个读者的理解呢，就是他实际上想把握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整体的氛围，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的一般的面向，比如说不是以事件，不是以王侯将相的这种传奇的人生作为载体，就是普通老百姓生活的那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以前在读这个文学研究的时候，很多这个文学批评的学者会说，就是一本书它有它的基础体温，就是你一个时代也好，一个作品也好，它有一个基本的温度或者一个基本的感情色彩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呢，就是他为什么用蒲松龄的作品，就是他可能在这三个文本里面，就比如说县志和这个县令本身的回忆呢，是偏重于这个事实意义上的参照，但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呢，我觉得他想要借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要理解当时老百姓生存的一些基本的情感状况。这两年西方史学界也有这个情感史转向的问题，很多学者对这个有过一些论述，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文字是就包括史料是不能保留情感的，就史料记载会记录这个事实是什么，然后我们发生了什么，但是不会记录情感的问题。但是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把情感世界再现出来，告诉你当时比如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绝望呢，还是在一个充满希望的繁荣的时代。所以就是我个人认为，当然很多对石景谦的批评其实主要就集中在说这三个材料能不能放在一起，这样一锅炒的这种混用。但我自己的感觉是说，我觉得他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考虑的，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引入蒲松龄，除了所谓蒲松龄去过坛城之外，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蒲松龄当时作为一个底层或者是边缘文人，他自己写《聊斋志异》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就是他想假借这些鬼怪之言，把当时人生活的这种基本的情感状况保留下来或者呈现出来，这个是在儒家一般的知识分子的传统里面也不是特别受重视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从一个历史读者的角度来考虑呢，我可能不会去太在乎比如这说从方法论的角度到底能不能这样使用，能不能这样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石景谦的这个策略本身非常成功的帮我们再现了当时王室生活的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基本的状况，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对，这三个资料啊， 当然那个坛城县志使用在历史著作中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甚至那个用回忆录，像黄六鸿的《福慧全书》，这些史学界也是经常引用这类的资料，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可能在史学界争论最大的、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使用了大量《聊斋志异》中间的故事。那么怎样看这个问题？当然这个受到史学界的诟病，特别是你想想，我们过去在学历史的时候特别强调资料的真实性，所以老师反复的强调，如果你搞到了档案，你就找到了历史，或者你找到了官方的文献，你就找到了历史，你找到了日记或者其他这个各种记录，找到了历史。但是施景谦他在那个上世纪七十年代能够大胆的使用蒲松龄的鬼怪故事，我觉得这个恰好证明了他的独特的眼力。当然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他使用蒲松龄可能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要展示的这个王室之史，他所能依据的直接的资料是非常之少。那非常之少，刚才袁老师也说了，这个《坛城县志》和《福慧全书》、黄六鸿的回忆录，他中间提供的那些只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呢，你要了解当时的文化、日常生活，特别是人们的感情、心态，从那个《坛城县志》和《福慧全书》里边都是找不到的。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些他引用的蒲松龄，当然也可以商榷，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地域的问题，他特别强调啊，蒲松龄所生活的那种淄川刚好就是这坛城的旁边，基本上他的那种地域文化生态和坛城是相近的，而且蒲松龄也几乎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其实我在好多场合我都讲过这个问题，不在于文学资料能不能使用，关键是什么样的文学资料。实际上我一般不赞同，比如说我们现代人写的古代的文学作品，写的古代的历史故事，我们把这种故事拿来作为历史资料，我觉得是不对的啊，我也不赞同这样的使用，因为那个作者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但是如果一个文学一个写作者，他的小说他的文学作品描写的是他生活的时代，而就像那个路遥写这个平凡的世界，因为他在那个时代是生活过的，所以像这种文学作品我认为是完全可以拿来作为历史资料来使用。但是这就要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写实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可能大家也能接受，但问题在于蒲松龄的《聊斋》是鬼故事。那么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石景谦也是非常注意的啊，虽然是鬼的故事，但是他后面的比如说农村男女之间的关系，这种所发生的在这个青年男女身上的事情等等等等，这些纠葛其实是有他的现实生活的原本的。而且我也反对说只要我们找到了档案，我们找到了官方文献，那就是历史，其实那离真实的历史仍然差得非常之远。
嗯，
我曾经还说过，并不见得所谓的档案啊，所谓的官方文献，它里边的真实性就比文学作品更多。所以说，至少我们来看这个《聊斋》，把它这个鬼怪故事的这部分把它去掉，我们来看它的这种社会的背景、政治的背景，其实这些是蒲松龄他从他的生活中间得来的，通过他的调查，通过乡老的谈话收集的这种民间故事， 其实是从相当程度上来说，甚至我还认为，甚至比官方的文献中间所表现的当时的社会更准确。比如说你看这本书也涉及到满洲的征服，石景谦也提到这种残酷性啊，掠夺屠杀，但是石景谦专门提到这些东西在郯城县志里边都没有记载，因为这些县志啊或者是其他官方文献他要回避很多事情，而官方也不允许他这样描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像《聊斋》这样的文学作品恰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这个恰好是他高明的地方。这个《聊斋》的使用可以说是在相当程度上的说帮他建构了后面大的社会和文化的背景啊，人们日常生活的背景。没有这个《聊斋》，他这本书基本上说实话他这本书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样说。
嗯，
真的是啊，真的是就不成其为一个完整的叙事。恰好是这三种资料有机的把它编织在一起，所以才看到我们今天还在读。说实话，如果他只用了前两种资料的话，我们今天都不一定读这本书了，有完全有可能的。
是的，而且应该就是在这个王氏之死的第五章里面，对吧，引用了好几个聊斋当中的故事，其中提到蒲松龄写过一篇叫张氏赋，这个故事正好就发生在应该1674年，而且那还是一个三藩之乱，对吧，作为朝廷的官方的军队要全往南方平叛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山东的兖州府就是在这块休整的时候，结果这些朝廷的兵马祸祸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对，去奸污妇女，其中提到一个张氏的妇女很聪明，然后怎么去让自己在这当中得到保全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尤其你考虑到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它其实反映的是它这个国朝的一个阴暗面，这种的故事你在正史或者说当地县志当中可能确实很难保存下来，但是在《聊斋志异》当中它以这样的一个笔记小说的形式却得到了一个保留。
对，它因为是鬼怪故事，大家不会注意它这些故事里边的反映的历史的真相。如果是他写的真的是那个淄川或者是郯城的真实的历史，很可能当时就会被毁掉了。
对，而且我看到因为第五章里面其实讨论过很多当地的这些社会记录啊，以他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刚刚提到的这些文献里面，其实他的这个时间线可以蔓延的非常长。比如说里面出现的一些人物，像一个范寡妇，对吧，他的传记显示自己在那个应该是1615年，当时那明朝末年的大饥荒的时候，人相识或者说这个丈夫怎么去买卖妻子只值数十文钱，然后你去把婴儿把自己的孩子卖掉换一两个馒头，这样的一些非常残酷的社会现实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记录保留下来了。这个最后共同完成了王氏之死这个故事它背后的一个更宏观的当地的社会背景，这种背景可能能蔓延一个甲子以上的时间，它其实讲的并不是那几年的事儿，而是一个可能从17世纪初开始当地的整个的生态是什么样子。你看还有白莲教的一些教徒，对吧，他在郯城当地也有一些发展，然后1643年清军第一次征服他们，然后刚刚提到的是1674年三藩作乱的时候政府的军队在当地的一些残害百姓的故事。
对，你看这个故事刚好不是就是印证了这个布罗代尔的这种社会史就是一个中时段的事情，环境是长时段，社会史是中时段，政治变迁是短时段。其实我们要了解啊，他虽然写王氏这个看起来是一个短短的时间，但是他要做这种铺垫，那就是要了解社会和文化就要相对长的一段时间才能看得出他的问题出来，才能看得出他的变迁出来。
嗯，其实前面就提到了刚刚山东这个郯城这个县城所处的那个时间段，刚刚列举了一些事实啊，在那个时期他经历了一系列非常痛苦的这样的一些过去，尤其是在这些故事当中出现的那些年长的人，他们可能就是一些更残酷事情的亲历者。其实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郯城本身的这些社会层面的困顿它是怎么最终影响到王氏这个案子最终的审理的？因为前面提到了这个县令最终在处罚她丈夫的时候其实没有给她丈夫一个在我们今天后人看来合理的一个惩罚，而是算是一个轻轻放过了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跟她大的这个地区的一个社会性的一些背景是有直接关联的吗？
我其实可以补充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观察我们那个地方，比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像是山东、河南或者是安徽、江苏这几个省的交界地带，也就是以前的黄泛区，或者是这个黄淮平原地区，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很奇怪，比如说它既不是像东北，或者说像是江南呀，或者是像王老师的老家这个川西的这个平原一样，它就是所谓一般意义上的鱼米之乡，它可能因为比如自然条件比较好，就它可能也会遭受一些灾难或者是战争之类的，但是它恢复很快。可是呢，这个山东的这个鲁西南这一带呢，就是因为它历史上虽然是一个农耕文化很发达的这么一个地区，但是它的生产力实际上不是特别的强。也就是说呢，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你比如说它不管是遭受自然灾害还是社会冲击，它恢复的速度非常慢。因为呢，第一个是它这个地方人口稠密，但是呢，其实它的土地的条块化非常严重，就是因为它有丘陵的这个切割，而且呢，不是说有太多的适合耕种的这个土地。你像我老家那一带呢，如果你种些果树之类的，它可能有个十年的或者是五年十年的这种发展的话，它可能会慢慢的形成一个小的产业。但是呢，你种粮食，它的产量其实一直到新中国建国以后，它的产量啊，它的这个各方面的品质什么的，其实一直都很有限。其实像我父亲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呢，都有这种印象，就是你比如说今年我们如果是受到政策或者是这个天灾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可能往下三五年才能够恢复过来。那如果你想象如果是有大的像王朝更迭啊，或者是像战争这种，那你就更能想象对当地的这种破坏力。所以其实呢，为什么刚才我觉得这个补充是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它如果说王室是一个历史上的小人物，其实像郯城这样的地方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借用黄仁宇先生写那个万历十五年啊，是什么，他的副标题好像是就没有什么特殊事情发生的一年，那好像像郯城这样的地方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它也是没什么大的事情发生的地方。那所以呢，其实你在理解中国历史变迁的时候，你有时候可能就会忘掉这些区域。所以它其实虽然是帝国的，好像你不能说山东是个腹地或者是边缘，它肯定是这个帝国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地带，而且是一个所谓像儒家文化呀这些东西就是最发达的一些地方，但是的实际上从它的社会发展水平而言，你可以说它是不理想的。好像这几年像马俊亚老师他们写这个
被牺牲的局部，
对对对，其实也是这个区域附近这个四省交界的这个地带。所以呢，其实你看包括这个县令的这个判决也是，我觉得呢，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他理解这个社会本身的这个脆弱性，就是你确实是你要杀掉这个儿子，好像在他们看来就是这个老人就完蛋了，因为这个社会他没有一个相应的比如说去弥补这个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啊，或者是这个社会保障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包括其实石景谦在书里面其实写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基层社会像是农村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这个正式制度保护的能力，就是他最后没办法只能动用私刑，就是他里面写了一些这个乡村的强人，这些强人本身很有正义感，然后呢是靠这些人去维持日常生活的秩序。我觉得石景谦大概选择王室之死可能跟他所在的这个区域是有关系的，从这一点上讲呢，也充分证明确实石景谦非常有前瞻性，就是他不光是通过微观史找到了人物或者是事件本身的切入点，他也发现了在以往的中国历史研究当中没有被纳入的区域，就这个区域本身大家就对他是没有兴趣或者是没有太多的一些考虑的。所以呢，可以说是人事地多重的要素结合起来，就是彻底的这是一个没有进入到以前的历史研究视野当中的这么一个话题。但是呢，就是通过王室之死，我们不但看到了小人物一个女性的悲剧，而且呢，其实我们看到的重要的是背后就是这个地方的状态可能是以前没有注意过的。但是呢，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想，就是可能如果说我们从整个范围上来看的话，可能在帝国时期中国绝大多数的乡村好像是跟王室的家乡是更相似的，那些真正意义上讲比如说富裕的或者是他地方秩序非常有韧性，对吧，然后能够跟帝国能够跟 这个国家机器做出互动和协调的，可能大概只有一些区域，就像中原地带大量的地区可能是类似于王室生活的这个世界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而言呢，就是石景谦其实提醒我们注意像坛城这样的区域其实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判决的结果啊，其实反映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在这个最后的判决讲到黄六红怎样处理这件事情，怎样惩罚，当然这个王氏他是通奸在前，当然有一定的原因，但是呢这个妻子杀死了要受到惩罚，至少要就是杖啊，杖多少，有杖80，有杖100，他就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他就去了解，其实好的有的犯人被打了30下以后就基本上就死掉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丈夫这个任某他还有老爹在，如果是他一下受不住这个打板子的话可能死掉了，那他的老父亲怎么抚养，还有怎样掩埋这个王氏啊？虽然王氏有错私奔，但是呢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的判决还是有一定的人情，他就说要让他的孤独的灵魂得以平静，所以他还批了10两银子来给他办这个丧事买棺材，他就说过去的案例啊，最多给3两银子，但是这个事情呢给10两银子，但是呢黄六红自己也没有这个预算啊，他就要求他的邻居，而且这个邻居是被诬陷杀死了王氏，要求这个诬陷，那谁叫你有错在先呢，对吧，就刚才那个袁老师也提到他在那个道观里边曾经打过这个任氏一耳光，那么他有一定的责任，所以要求他出这个银子，那么这个故事就到此结束了。其实这个后面啊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想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我们在读这个判决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得更多，我们只认为可能这个是黄六红的一个个人的考虑。其实后来大概在世纪之交吧，2000年代那个黄宗智，贝利普黄，他在研究中国的这种法律史的时候，就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就说啊，其实知县在审判的时候啊，不仅仅是根据这个亲律，当然清朝的这种法律有非常具体的规定，犯了什么罪，该打多少板子，或者是怎流放，或者是处以死刑等等等等，都有具体的规定。但是呢，黄宗智在他的研究中间，他就指出啊，其实在清代在进行知县在审判的时候，经常考虑到人情的问题，而且是普遍存在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黄六红的判决中间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这对我们理解清代的法律、地方审判这些都有非常重要的启发的作用。
嗯，对，刚刚袁老师其实提出的王氏之死这个案子，以及他所处的这个山东坛城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风貌，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黄泛区，对吧，他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代淮北的整个的社会的溃败，就是百姓命悬一线，家庭关系变得特别脆弱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当中，是不是也确实是有一个这样互相映衬的关系。因为我之前真的还没有想到过这本书完全可以跟马君亚的那本《被牺牲的局部》可以来对照着读，因为王老师你过去研究中国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历史，以及像这个中国的这个地下社会，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去看待最近的一些学术研究，他们会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这个类似于像黄泛区，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失序社会、崩溃社会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当中。
对，虽然我没有研究过黄泛区，但是呢确实在最近几十年啊，我们在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运动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要注意到它后面的生态。比如说我前几个月完成的这个袍哥的第一卷，其实我大概有4章都在写在这个地方社会啊，大量的这种下层人为了逃避清政府的统治， 实际上我这个也是基本上回应了那个 James Scott 的逃避这个统治的艺术那本书里边所提出来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逃避国家的压迫，特别是在四川、湖北、湖南这些地区，他们往哪里逃呢？他们就往那巴山老林，巴山老林就是四川和陕西交界和湖北交界的那些原始森林里边，他们到了原始森林里边进行开垦，在那里种红薯，在那里生存啊。就这样一部分人，实际上他们能够长期在那个地方生存下去，就是因为那个特殊的环境。特别有意思的，比如说，首先他们逃脱是为了不交税，但是这个根据 James Scott 的理论，包括比如说像成都平原这些种稻的地方，官府非常容易的去估计你的收获量，根据你的收获量来进行征税。但是他说啊，这些逃进了深山老林的这些人，即使官府能够进入到这个森林里边去，但是他们种的这种红薯经常是在地下，而地下的这些粮食的话，官府就没办法控制啊，甚至这种可以在地下埋藏好几个月。这样一批人其实就是充分利用了他的那种环境。其实这种逃避统治的艺术，然后反抗国家这样一种形式啊，除了这个清代这个逃进原始森林，其实我们看到这共产革命也是这么一回事情。当时为什么这个毛泽东要带队伍上井冈山，后来又到了延安，其实这个都是在地理上能够这个自给自足，这个远离国家的这种暴力啊，那么这样实际生存下去。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就是越来越关注所相应的那种生态，把生态和社会和革命运动把它结合起来进行考虑。
某种程度上这些地区也都是具备很强烈的这种边缘社会的这个特征。
对，边缘人群，所以说研究边缘人群现在也是最近几十年比较受到关注的。
嗯，哎，袁老师，你有什么想法吗？关于刚刚。
对，我觉得因为我看王迪老师写袍哥呀，或者是写这个边缘社会的一些书啊，就是我其实有的时候经常在想一个事情，你比如说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界呢，过去这十几年也在争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在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一个可以对应为西方从十五世纪以来的这个一个叫做所谓叫做社会的东西。那有很多的学者呢是认为讲说啊，中国社会的基本的状况好像跟西方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些，就比如说家族啊，或者是像地主对地方的控制之类的，他们会把这个当作是一个题目。我确实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说，我可以举一个小例子。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就我们两个人老家离得非常近，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县呢，是一个经济上发展非常快的县，大概就全国百强县的那种。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会有一些问题，这个农村的基础的社会服务基本上已经没有人管了，就是虽然说有这个村集体啊，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组织，但已经没人管了。比如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村子里面垃圾没有人问了，这个就是不管用尽什么样的方法，就是他们也跟村委会谈过，然后村委会也跟这个村民啊宣传，就是大家不要乱扔垃圾啊，自己的村子要自己爱护之类的，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可是呢，他给我讲了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他旁边的一个村情况就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村子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个黑恶势力，这个人呢是这个村子的本地的人，所以他就很看不上这些在村子里面扔垃圾啊，或者是因为农村有一个问题，说就有些这个城市里的人，他这个城市的社区一些城中村之类，他有时候会偷着把垃圾往农村扔之类的，然后所以他就自己动员起来，他这些小弟们就说我们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他在村子里面就说，我现在决定了啊，大家不能再扔垃圾，然后我们就划出几个地方来，只能去那扔，你敢再乱扔我就打你。然后呢他自己呢就是组织了一个力量，然后呢就守在村口，那外面的人也不能来扔垃圾，就这个村子里垃圾这个事情是被这样一个人给解决的。所以这就是一个 其实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史里面争论了很多年，就是中国帝国时期到底皇权能不能下县呀，能不能进村啊这样的问题。但其实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对秩序的理解还是太简单了，
嗯，
觉得秩序基本上就是分为一个国家的法律的和政治秩序和这个所谓的乡绅的这种儒家文化的日常生活的秩序。但是你可能忽视了很多事情，就比如说在整个社会当中其实有不同的群体，有这个主流的人群，也有边缘的人群，有些地方是比如说像江南呀，或者是甚至是成都这样一些地方，就是它可能是礼制教化和整个国家行政力量比较健全的地区，也有很多就是像郯城这种地方，就整个的国家力量非常弱，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实质性的干预日常生活，那这个时候它就有很多的其他的这种补充性的力量，而且这种补充性的力量未必是符合我们以前想象的，就好比说觉得好像儒家思想是一个自上而下都很统一的作为一个处理原则，这个不一定，只能说是日常生活的秩序非常复杂，就是有些时候一些意志性的力量，或者说你看上去觉得它是一个不入流的东西，但是它可以促成很多的这个事情的发生。
刚才袁老师提到的这个正统对这个乡村社会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其实在西方学术界也存在着争论，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啊，这个中国的正统的儒家的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文化，就是儒家文化，这种儒家文化能够贯穿从城市贯穿到乡村，哪怕乡村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走街串巷的这些戏班子，实际上他们也接受了这种儒家正统。但是呢，另外一些学者就不赞同啊，认为实际上这个儒家正统的话其实只是对那个一种中心地带，特别是在离官府近的地带，一些大城市省会城市这些发生影响，真的在遥远的乡村的话，其实好多就是这种各种大众文化的存在，大众宗教的存在啊。当然是我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两个都同时存在的，就是在乡村社会存在着一定的自主权，就是国家并没有完全的能力能够把他们的文化影响、意识形态的影响深入到这个乡村社会。你看我们在茶馆里面去听评书，去这个戏园里面听戏，其实这个灌输的都是什么忠孝礼义啊，包括你像这个三国演义啊、瓦岗寨啊、水浒啊这些，其实他的这种官方的那种正统也存在于这种大众文化的这种讲述之中啊，包括这些评书其实都是在对民众进行某种形式的宣传。其实从这个王室之史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我们看不到皇帝的角色，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你看康熙颁发16条圣谕，这些圣谕对这个乡村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在这个集市的时候就要叫人去讲，但是呢农村社会里面其实相当的自主性，所以才有了百年教，到了这个19世纪末才有了义和拳等等的，其实这些都是乡村社会中间拒绝接受这种儒家正统的一些很具体的例子。所以说其实就是两种现象都存在，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实际上要看到这两方面，并不要去回避国家的这种影响力，但是呢也不宜夸大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你看我们去看那个费孝通的这个乡土中国啊，你可以看到其实这种地方士绅的对地方控制的这种能力其实还非常之强的。但是另外一些学者呢又说啊，过去我们以为就刚才袁老师也提到皇权不下县，对吧，有的学者已经研究了其实皇权是能够下县的，但是呢这种皇权下县的话，根据我的这个阅读和思考，并不能改变这个费孝通所说的，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其实是一种这个士绅社会。
最后我想来聊一个，就是前面两位老师都提到过石景谦在这本书《王室之死》这个作品当中其实倾注了很多个人的非常感性化的描述， 基本就等于是在写小说，对吧？是在创作。说实话，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我看了非常感动，其实就是第五章里面写到王氏被他的那个丈夫任某掐死之前做的一个梦，用非常文学化的描述，非常感性的手法去描述王氏在那个梦境当中看到的很多的这些事情，文字特别优美啊！如果不是这段描述真的太长了，我真的还挺想在这个节目里面给听众读一遍。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看待这段描述，因为我当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这段给我强烈的震撼。你能够感受到一个美国的历史学者对一个十七世纪中国山东谭城被杀死的一个妇女，她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同情在里面，甚至加了很多自己的想象。你们会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段描写，以及石景谦他一定也意识得到这已经完全背离了所谓的这个历史研究了。
哎，对，正好这个讲到这个梦的问题，其实呢我跟学生的读书会上也谈了一个这样的有点类似的问题，因为最近的人类学呢有很多的作品研究这个人的梦的问题，不是研究做梦，是研究就比如说大家把梦重述，然后呢把这个梦当成是比如我做事情的一个缘由，或者是我自己对事情的一些解释是跟这个梦相联系的。那我想就比如说在我们传统意义上讲，其实不只是历史学了，就是所有的这个人文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其实都不会觉得像梦这种材料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因为第一个它太松散，里面又没有什么结构，而且非常的个体，非常主观化，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像这样的部分呢大概就比如说只有像弗洛伊德这样他觉得用这个梦去判断一下你的内心的被压抑的状况的时候才会使用像梦之类的这样的材料。但是呢最近几年的人类学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因为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学者呢在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背景里面都会发现就人们来用梦当作是一个讨论的一个起点。所以呢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老师们也提到过，像是汪荣祖啊或者是钱钟书啊可能对这个石景谦不满意的地方，也是觉得他好像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不是离我们想要得到的那种客观的或者说是比较牢靠的知识和历史当中的这个教训太远了。但是呢我最近阅读的一些东西呢他提出另外一个看法，就比如说很多学者会认为为什么我们会回到这个梦境啊，就是他们有些人呢会认为可能梦境在某种意义上讲事实上是比文字更准确的。这个准确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看一段文字，其实我们不会夸大文字本身可以传递的信息，而且呢就是整个史学的反思和文化文学理论反思呢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一直在讲，就是书写本身其实是有很多的限制的，是有很多的遮蔽的。但是呢梦境或者说梦境当中出现的这些意象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比文字要更准确的，因为它时时刻刻呢带有这个做梦者本身的情绪情感和他当时想要表达这些情绪情感本身的这种紧张的这种利益的关系。比如说你做了一个噩梦，对吧？你讲给这个周围的朋友或者是同事听，很有可能啊就是这个同事他也不知道就什么事情引起你做这样的梦，但是他会感觉得到就是你在这个梦里面肯定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就是这个梦可能比如说你二十岁的时候做了，你四十岁的时候讲给另外一个人听，这个人可能别的东西都把握不到，但是他能够把握到你二十岁的时候你内心的那种特别激烈的感觉，他能够从中呢想要得出一些比如说对话的可能性，就是里面有些意象到底我们怎么去理解。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呢，就是梦不是一个病症，就比如说我们拿来分析一下自己有什么问题，好像梦其实是我们另外一种表述的方式，就是你其实想让对方知道的不是说这个事情具体的细节或者是它准确意义上的信息意味着什么，而是你非常想让他理解，就是我被困在一个情感状态里面，我被困在一种非常激烈的想法当中，就是我与其是说我想要让你理解我这个梦里面具体该怎么解，不如说让你理解其实当时我是那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当代的精神分析和当代的哲学家呢会认为梦以及梦中的意象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可以带给我们更大的想象力和阐释的可能性， 而且我这次读的时候特别注意，就石景谦其实这个梦的很多的细节是来自《聊斋志异》，就等于说他其实是这个工作，其实在我想象起来就非常非常困难，因为他得看完所有的故事以后，然后他还要重新的剪辑成为一个在王氏之死之前的时候都汇集到这个人的自己的身上。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就是他其实在做这方面的考虑的时候，其实恰恰跟我们一般的批评上讲，觉得他太随意或者是太过于轻易的就使用这样的材料的印象相反，其实他对于聊斋志异的使用，对于这个梦本身的编织和重现是下了大量的功夫的。很多地方我注意到，就是可能只是从一个故事里面选了一个意象，或者是选了一个动作，所以他其实写的这个梦啊，就刚才大家谈的这个梦，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从各个方面的角度讲，我当时跟这个朋友们分享的时候，我也说这个梦是非常精彩的这个描写，而且这个里面确实是可以让我们感觉得到，就是王氏之死的命运的这个悲剧性，不只是他最后没有了这条性命，而且更重要的是说，就是他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他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对他构成保护，他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属于他的，是安全的，所以最后他的死其实是死在自己的床上，是死在跟自己的枕边人的这样一个相处的空间当中。鲁迅讲过，所以历史是吃人的，那他其实吃人的具体的表现就是，比如说在女性这样的边缘群体的身上，就是你是无处可逃无处可躲，就你本来已经很勇敢的或者说是非常冲动的离开了这个家，但是真正的问题就是说你其实在外面是活不下去的，你哪怕是像乞讨或者什么样之类这种事情可能你都做不了，所以你最后还是你明明知道自己再如果是再回到丈夫的身边很有可能是危险的，但是你其实是无路可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梦本身其实看上去虽然是非常文学性的，但是石景谦其实想通过一个好像文学性的方式呈现给我们的，就是王氏本身生活在一种历史的强度非常大的暴力当中，而且他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是一个无处可逃的结构。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说，我觉得是他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除了对编年对于传记的注意之外，要明白就是一般人生活的那个世界的温度和底色到底是什么样的。
关于这个梦啊，可能就是这本书争议最大的地方。刚才演良也说了，就像写文学一样，刚才袁老师也说了，实际上这些梦中间的场景是从蒲松龄的这个《聊斋》里选取的各种片段，把它拼接在一起，可能很多人都没办法接受，特别是对于历史学家。但是我是接受的，我接受的原因其实。我在不断的强调，其实我们写史学就是一种文学。这个海登怀特他在那个 Meta History 原始学里边就提到过，我们的其实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有潜在的结构啊，不管是喜剧、悲剧啊、浪漫剧、讽刺剧，我们任何一种史学著作。其实都可以，它的潜在结构都是从这四种戏剧中间呈现出来。所以说在海登怀特看来，这个文学和历史之间是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觉得石景谦他在这里用这个王氏，就是说最后死之前把衣服脱了上这个炕，然后睡去，然后就进入到他的梦境。实际上一方面是丰富了这本书的这种色彩，这种可读性，另外一方面其实更多的就像这个袁老师所说的一种悲剧的色彩。你看他在梦中间啊是多么的美妙，他的那个魂在这个梦境中间是自由自在的，但是最让人悲伤的就是他在个梦中中间，然后他的丈夫把他掐死了，这种悲剧性的结局，我觉得强化了就是刚才袁老师说的那种情感。我们过去写历史存在最大的问题，一个就是没有人，一个就是没有人情，就让我们的历史著作变得冷冰冰的了。你看在石景谦在半个世纪之前，他写的历史是这么鲜活，这个王氏的话他所能依据的资料是非常少，但是他能够 通过文学的这种技巧，把这个王室这个塑造的这么鲜活。而且不仅仅是这个利用梦境这个例子，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中间的使用技巧的，我真的是非常佩服石景谦，当他没有资料的时候，但是又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叙事，他怎样做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他和另外一个人私奔，去了什么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回来不知道。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描述的话，就两句话就结束了。但是他对这个私奔，实际上他用了好几页的篇幅，他是怎样处理的呢？从地图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三种选择，从西南方向可以进入这个江苏，从东北方向呢只有八里路就可以到达这个郯城的县城，然后从西北方向呢也只有八里路就可以到码头镇，然后呢他就接着又说从各个方面会看到什么，会遇到什么，比如说他说走山路的话，这些就有历史资料了。他虽然并没有讲王室真正的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呢在当时的那个山区就有发生的土匪的情况，还有郯城，由于有郯城县治，所以我们也了解郯城上就会他就会遇到路上有检查站，在这个城里边去住客栈的话就会怎样登记，那么他要生活下去的话他就必须要找工作用谋生等等的这些情况，甚至还与他在夜间如果要外出的话还需要夜行牌，哇，这些细节我们过去历史，你看他写这么小一本书啊，但是细节是这么多。然后他又说如果是在码头镇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也会，他因为码头镇又是水路交通，一个是贸易的地点等等等等。然后他你看这样说完了以后，他又说一个大家都会关心的问题，对于一个私奔的妇女，她会面临怎样的惩罚？然后他又顺带又把清律里面讲的通奸会怎么惩罚，他的这个情夫会受到什么怎样的惩罚，被打板子会打多少等等，如果他生下了孩子，生下了孩子要怎么处理，谁来抚养他，这个生身的父亲啊会受到什么的惩罚，如果是这个丈夫把这个妻子卖给其他人会受到什么情况，就是把清代的法律又捋了一遍。然后这个还没有完，这个石景谦又在说路上大概他会遇到什么人，会遇到三教九流，会遇到算命的人，会遇到变戏法的人，在客栈里呢怎样和小贩会拥挤在一起，但这些啊都不是王室亲身的经历，但是呢他是根据其他的资料描述的是王室很可能遇到的情况，但是最后这个石景谦描述了所有的这些一切的一切呢，王室啊这些地方都没有去，也没有继续逃亡，然后挑头回到了原来的家。你看这样作为一个我觉得技巧非常之高的对使用资料，而且在面临资料非常少的情况下怎样去处理，怎样去完成一个这个完整的叙事，其实他动了很多的脑筋。而且现在看来为什么王室之史这么好看，我们甚至半个世纪以后啊都愿意读，都是因为他除了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啊，而且我们很少知道的一个事件，但是他的这种写作的技巧可能也是我们关注的原因之一。
嗯，是。好呀，非常感谢今天两位老师，对吧，借着这个石景谦的这部作品谈了关于微观历史的写作，以及对于十七世纪这个清代早期像中国山东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生态，以及我觉得王室之死这本书的主题毋庸置疑，对吧，它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底层女性的困境，它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值得被更多的人重新给看到。所以像这次这本书的再版也非常推荐、啊、我们的听众，如果你完全没有读过石景谦的作品，不妨趁着这个机会从这一部书入手。当然石景谦的其他的很多书我们这一集里面也聊到了，他是非常易读的一位历史学者，一位作家。好，那还是非常感谢王迪老师，也特别感谢袁长庚老师今天在忽左忽右里面 两位的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非常高兴，
感谢感谢，
好，再见，
拜拜。